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二十一，传道书，韦保罗牧师，2019年9月22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6月5日。我们继续系列的第21讲，这系列是根据主耶稣所说的话展开的。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我们认识到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在讲述耶稣。当然，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当时所指的是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这正是圣经的主题。今天早晨我们还要读另一段经文，马太福音16章24至26节。现在请听神的话语。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当我们今天早晨聚集在这里查考圣经的时候，求你加深我们的思想，帮助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帮助我们拥有深刻的思考。我们也祈求这些思想能够结出果子，使我们的生命荣耀你的圣名，也使我们活出真正有价值的人生。因此我们祈求你借着我们的救主基督，在我们研读你话语的时候赐下这一切。阿们。最近我与一位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叙旧，我认识他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初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个青少年，而现在他已经快要当祖父了。对我来说这其实很常见，因为我一生都住在同一个地区。我们聊了彼此的职业，聊了孩子们未来的发展方向，也聊了健康状况，一切都很愉快。然而这类谈话常常让我产生一种感觉，就像当年我初信主时重新观看那些小时候与父亲一起看过的老电影一样。那些老电影都是黑白片，而且结局总是幸福美满。他们大多是经济大萧条时期拍摄的电影。你可能会问，大萧条时期的电影怎么会快乐呢？正因为当时人们生活艰难，所以电影制作人特意拍摄欢乐的影片，让观众能够暂时逃离悲惨的现实环境。因此我和父亲经常看这些电影。可是当我信主以后，这些原本有着幸福结局的电影突然不再显得那么幸福了。因为电影结束的时候，我意识到影片中的人并没有与神和好。那么这怎么能算是一个幸福的结局呢？也许我不是一个适合一起看电影的人。而现在情况更糟了。因为当我再次观看这些电影时，我意识到电影里的所有演员如今都已经去世了。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更加令人沮丧。然而这样的信息其实很容易引起大众共鸣。当我还是60年代的青少年时，一位名叫佩吉·里的歌手凭借一首歌曲再次走红。他原本在50年代就已经非常有名，而这首歌又进入了全美流行榜前40名。歌曲的名字叫《难道就这些吗》。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还记得这首歌，但那真是一首极其忧郁的歌曲。然而它却成为热门歌曲。在歌词里他回忆自己小时候看见一场大火，后来去了马戏团，再后来坠入爱河，而爱情最终也失败了。每经历一件事之后都会重复同一句副歌。难道就这些吗？火灾难道就这些吗？马戏团难道就这些吗？爱情难道就这些吗？后来歌词变得更加灰暗。他唱到，你们大概会问我， 为什么不干脆结束这一切呢？而他的回答是，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最后一次失望。是的，就是这样一首歌却成了热门金曲。我想这首歌之所以吸引人，在于他那种阴郁却诚实的态度。因为许多人都会对此产生共鸣。我们会觉得人生似乎并不像他本该有的样子。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总觉得无法真正满足内心。而这种诚实恰恰是大多数人不愿面对的。一般来说，我们宁愿与一个乐观的近乎不切实际的人相处，也不愿与一个忧郁消沉、充满负面情绪却更接近现实的人在一起。你会选择和谁一起待着呢？我们就是不喜欢这种类型的诚实。然而忽视这种诚实会让我们付出代价。我要告诉你们，传道书就是这样一本残酷而令人不安的诚实的书。传道书的作者称自己为传道者。事实上，传道书这个名称是希腊文传道者一词经由拉丁文演变而来的形式。这里的传道者并不完全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讲道人。也许包含这个意思，但更接近于教师、集会主持人、会议召集者或者活动主持人之类的人物。传道书中的信息就是由这样一个角色向我们传达的，而这个人正是所罗门。从这位传道者笔下不断重复出现的主题我们都很熟悉。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每当人们提到传道书时，最先想到的往往就是这些反复出现的话语。当我上周再次阅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不禁把它看作是一场规模庞大的社会学实验。有趣的是，实验对象和实验执行者竟然是同一个人。换句话说，所罗门是在拿自己做实验，而且他拥有无限的资源。他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也是当时世上最富有的人。因此，他不需要政府拨款。他自己就能提供所有经费。事实上，他就是政府。于是，他展开了这场实验。整卷书几乎都是用过去式写成的。我做了这件事。我尝试了那件事。我体验了这个。我探索了那个。就这样不断叙述下去。关于所罗门的财富与智慧，我们在许多经文中都能看到。其中历代志下9:22说，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这就是教导我们的那个人。那么这场宏大的社会学实验究竟在研究什么呢？他所探讨的是，如果仅仅依据自然经验来生活，人生最终会走向何处。换句话说，所罗门仿佛在说，让我们暂时把神从方程式中拿掉，因为我研究的是日光之下的事。那么我们就只观察日光之下发生的一切，尽最大努力去生活，然后看看结果会怎样，看看我们最终会到达哪里，看看我们究竟能获得什么益处。整卷书一开始就像是一段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的独白。一代人来了，然后死去，另一代人来了，然后也死去。说实话，这确实有些令人沮丧。他们来了，又死去。他们来了，又死去。我主持过许多追思礼拜。在这些聚会中，虽然我是主理人，但常常会有其他人上台发言。而有一句话几乎总会被提到，我们所深爱的某某人将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中。你们一定听过这样的话，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然而，所罗门发现，事情其实并不是这样。传道书9:5说，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 他们的名无人纪念。我并不想破坏你的追思礼拜气氛，但请记住，我们现在谈的是残酷的诚实。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高祖父母的名字，即便你知道，也请不要现在喊出来。可是我敢肯定，在他们的追思礼拜上，一定有人说过，某某人将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中。然而今天，除非你专门去做家谱研究，或者使用某个家族血统网站，否则几乎没有任何人还会想到那个人。根本没有。而这正是所罗门所要表达的观点。接着，他谈到太阳升起又落下，风吹来又吹去，江河流入大海，周而复始。他不断描述这一切。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日光之下并无心事。然后他说，我要用智慧来面对这一切。我要认真探索这个问题。我要彻底调查它。我要在这场研究中全力以赴。也许有人会问，如果他真的如此有智慧，为什么不能事先看出整件事本身就是愚昧的呢？既然你那么聪明，为什么还要进行这样的实验？你不是早该知道这种道路行不通吗？然而，我们必须记住，神赐给所罗门的超自然恩赐是智慧，却不是良善，也不是忠心。他确实在许多方面善用智慧，但如果仔细观察他的一生，你会发现他肉体的私欲似乎常常压倒他的智慧。这一点从他拥有600多个妃嫔和300多个嫔妃以及许多错误的决定中都能看得出来。他的肉体欲望常常冲垮他的智慧，因此他把这一切经历都记录下来。如今这些记录被写在圣经里，为的是使我们从中得益处。但有时候我会想，这些内容真的会对我们有益吗？因为当我读传道书的时候，我会想，我是不是就像那些非得亲身吃亏才肯学功课的孩子一样。父母会告诉孩子，听着，让我告诉你，你正在走上一条艰难的道路，这条路不会有好结果。我曾经经历过，或者我看见别人经历过。可我觉得我们活在一个很奇怪的时代。并不是要批评年轻人，但仿佛仅仅过去了一代人的事情就已经被彻底遗忘了。我不想把话题变成政治讨论，但当我成长的时候，我所就读过的许多大学，我离开之后回头看，会觉得他们向我灌输了许多完全错误的观念。当然，也许有人会不同意我的看法。既然提到了，我还是稍微说一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念已经被反复证明行不通，可是我们似乎还想再试一次。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当我读传道书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没错，我们确实没有从过去学到教训。再说一次，我并不是公共政策方面的专家。我只是觉得人们似乎没有从前人的智慧中学习。而这正是所罗门此时不断强调的事情。让我告诉你们，在错误、罪恶和失败这件事上，有一点非常重要。不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不从自己的罪中学习也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一点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绝不会因为犯了罪而变得更好。所以不要把我从罪中学到了功课理解成是在为犯罪辩护。那不是智慧，也不是神恩典运作的方式。我们不应该为了让恩典显多而故意多犯罪。我要多犯一些罪，这样神就能教导我更多。这根本不是神工作的方式。这位传道者凭借自己的智慧得出了一个结论，人的堕落已经使世界陷入如此混乱的状态，以至于单凭世俗层面的观察，我们根本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 换句话说，单靠社会学研究无法把我们带到终点。传道书7:29说，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一切都是好的，没有任何问题。然而，人类自己却发明了无数的道路和计划。因此，我们不可能单靠实验研究，就找到事情最终的答案。试图离开神，去理解这个世界，并赋予人生意义和目的，是一件愚不可及的事情。如果你和别人谈论人生，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答案。我记得大学打排球的时候，有一位队友对基督信仰很轻蔑，不过我们相处的还不错，他非常喜欢玩乐。有一次我问他，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说，享受快乐。这就是他的答案，这也是我们经常听到的答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快乐。反正人生只有一次，不是吗？啤酒广告怎么说来着？尽情享受人生。这大概就是那个意思。还有一些人比较节制，也更有思想一些，他们会说，家庭。家庭就是一切。这样的答案听起来当然更容易接受。而且我也同意，家庭确实很重要。但家庭真的是一切吗？纵观历史，人类提出过各种不同的哲学追求，例如伊壁鸠鲁主义，这些哲学都有专门的名称。我提几个例子，让你们知道我并不是完全信口开河。伊壁鸠鲁主义认为，人生最好的状态是在各种享乐中保持适度的满足。还有斯多格主义，他主张对人生中的痛苦和激情保持某种超然态度，不让情绪支配自己。还有享乐主义，享乐主义几乎就是加强版的伊壁鸠鲁主义。他认为你不需要克制自己，只需要全力追求快乐，因为最大的善就是最大的快乐。而这种观念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相当普遍。还有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认为什么都没有意义，什么都不重要，一切都是空虚的，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而如果你认真读传道书，就会发现所罗门几乎把这些道路都走过了一遍，他逐一进行了尝试。在整卷传道书中，我认为最令人震惊的经文之一，不是我们上周提到的那节，而是传道书2:10。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分。请记住，说这话的人拥有无限的资源，他的意思是，我栽种葡萄园，我拥有众多仆人，我不断扩展产业。总之，他给了自己想要的一切。然而，他最终得出的结论却是，这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这正是紧接着下一节经文所说的话。前面他说，凡我眼所求的，我都没有拒绝。下一句却说，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毫无意义。再往后几节，经文中出现了一句话，让我特别想到今天的年轻人。其实不仅是今天的年轻人，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如此。他说，因此我恨恶生命。请注意，这句话是紧接在我没有拒绝自己任何想要的东西之后说出来的。有些人会觉得，这不是中大奖了吗？结果却恰恰相反。他的结论不仅是毫无意义、虚空、捕风，更进一步说，我恨无生命。你们可能听过许多年轻人说过类似的话。顺便说一句，这是一件必须认真看待的事情。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对年轻人极其危险的时代。 就我个人而言，我对公立教育体系有很多疑问。但无论如何，在教育体系中，我们坚持告诉孩子们，他们只是宇宙中的偶然产物。然后，我们却又纳闷，为什么他们缺乏自我价值感。我们告诉他们，他们只是意外。然后又试图用其他方法来建立他们的自尊。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高中任教的时候，学校举行了一次大型集会，几乎每个学生都获得了一张奖状。在那场盛大的集会上，学生们一个接一个走上台，我们不停地发奖状，告诉他们你很特别，你很优秀，你很重要。与此同时，我们又不断教导他们，他们并不是神奇妙创造的杰作，他们不是神亲手塑造的生命，他们不过是偶然产生的结果。最终，那场大会唯一留下的成果，就是校园里到处都是被丢弃的奖状。因为每个孩子心里都知道，这并不特别。我也不特别。我没有什么独特之处。我不是神奇妙创造的，我只是碰巧存在而已。于是，我恨无生命的情绪便不断蔓延。然后我们又疑惑，为什么生命会被如此轻视？事实上，神的话语所呈现的完全是另一幅图画。诗篇139篇所说的是，何等荣耀，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这是何等宝贵的真理。然而，在传道书中，所罗门观察到享乐、命运、社会不公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他发现许多事情根本无法解释。恶人为何兴旺？义人为何受苦？不要试图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于是，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可能会问，那么，在一个仿佛神不存在，或者神虽然存在却离得很远的世界里，在一个人活得好像神与自己无关的世界里，智慧还有价值吗？所罗门会回答，有。智慧仍然比愚昧好，善良仍然比邪恶好，智慧仍然比愚蠢好，诚实可靠仍然比不可信赖好，这些他都承认。而且我们也应该这样劝勉身边的人，如果邻居问我该不该偷窃，我们应该回答，不，你不该偷窃。我该不该不忠，不，你应该忠诚。然而，所罗门接着又把问题推进到更深的一层。他说，可是从最终的角度来看，我们都要死。善人会死，恶人也会死，智慧人会死，愚昧人也会死，慷慨捐赠的人会死，自私自利的人也会死，他们最终都会死。于是，他把问题推进到一个更令人不安的层面。假设你是一名士兵，如果你读过传道书却不相信神，那么当国家需要你献出生命的时候，你会愿意吗？当你知道100年以后，这片战场上的所有人都已经死去的时候，你为什么要今天就把生命献出来？意义在哪里呢？所罗门甚至把这个逻辑推得更远。许多动物权益主义者听到这里，大概会鼓掌赞同。他说，人并没有比动物拥有更优越的结局。我们刚才一直在比较不同类型的人。而现在他更进一步地说，你会死。动物也会死。传道书3:19说，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我记得高中时，有一位基督徒歌手来到学校现场。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是一件很特别的事，但当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那是一位非常热心传福音的女士。那时我刚刚信主，我记得自己走过去和他交谈。 我已经不记得当时问了什么，也不记得说了什么，但我却清楚地记得他的回答。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那句话。他说，我们并不像狗一样死去。当时我心里一震。是啊，人身上有某种独特的东西。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的人性本身就具有独特的价值。经过深刻而充分的思考之后，所罗门得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在一个没有神的世界里，或者即便承认神存在，却把神放在遥远角落里的世界里，人和动物最终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一切难免让人感到几分忧郁。当我预备这篇讲章，阅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不禁问自己，我们究竟还要沿着这条兔子洞走多深？因为这确实有些令人沮丧。不过与此同时，我也必须说一件事。希望你们不要觉得我是在自夸。和所有人一样，我也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但我必须承认，传道书的信息可能比圣经中任何其他信息都更帮助我享受人生。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相当享受生活的人。我享受家庭。我享受自己居住的地方。我享受教会生活。每天早晨起床，我享受一杯咖啡。我享受美食。我觉得神在这方面实在大大赐福了我。而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道书所传达的信息。我希望对你们来说也是如此。不过在讲到这一点之前，我们必须先谈该如何阅读传道书。我们读这卷书时必须格外小心。传道书只有12章，所以我建议大家每次读的时候尽量从头到尾读完。这是一卷必须从整体来把握的书。如果只是随便抽出某一节经文，往往会产生很大的误解。例如传道书7章16节，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假如我今天整篇讲到只讲这一节，然后告诉大家不要太公义，那会怎么样？所罗门真的是在告诉我们不要过于公义，不要过于智慧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当我们顺服这条命令的时候，岂不是正在做一件智慧而公义的事吗？你们明白其中的矛盾吗？神的话语本身就是智慧和公义的泉源，可现在神的话却告诉我不要太智慧，不要太公义。那么如果我顺服这句话，岂不是正在变得智慧和公义吗？这不就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逻辑循环吗？如果按照字面去理解这节经文，就会陷入这样的困境。一个人告诉你不要太有智慧，可当你顺服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不是变得更有智慧了呢？是的。于是整个逻辑就瘫痪了。当然，这并不是所罗门真正的意思。这样的经文必须放在上下文里理解。上下文是在讨论善人和恶人都会遭遇各种事情，好事和坏事都会临到不同的人，而你无法设计出一套公式，确保自己只得到好结果。因此，对于这节经文，一个比较合理的理解可能是不要把自己的身份建立在我是各异人这件事上。不要把自己看成我是那个公义的人。我是那个智慧的人。不要让人生围绕着自己的意和自己的智慧运转。也可能是在提醒我们不要依靠自己所拥有的意和智慧。不要自以为意。不要自以为有智慧。不要依靠来自世界的智慧。但他绝不是在说不要追求神所赐的智慧，不要追求神所赐的公义。同样令人困惑的经文还出现在传道书12章12节，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 那么是不是说不要读太多书呢？然而，难道这段经文本身不是需要我们认真研读的吗？显然，他并不是在鼓励懒惰。因为所罗门在许多地方都鼓励人学习、研究、追求知识、寻求智慧。他高度赞扬借着学习获得智慧。因此，当我们读到这里时，需要进一步思考。也许他是在提醒我们，有时候应该把书放下来，好好去生活。或许包含这个意思。很多年前，我读过一本书，书里有一个观点让我非常不同意。于是，我公开发表了一篇评论，表示反对。结果有人联系我，对我说，如果你想评价这位作者，你必须先把他已经出版的13本著作全部读完。我心里想，这是不是魔鬼的诡计？你要花接下来2年时间专门读这个人写的书。我心想，不，我必须学会分辨哪些书值得读，哪些书不值得读。另一种理解可能是，世界上有无数书籍，其中很多根本不是基督徒著作。我们可以花一辈子研究哲学史，却始终得不到真正的智慧。因为我们没有进入神的话语。对于这节经文，可以有许多合理的理解。但重点在于，读传道书的时候，不要把经文从整体脉络中抽离出来。必须始终把整卷书的大图画放在眼前。现在让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为什么传道书的信息反而帮助我更加享受人生？为什么我认为它比圣经中的许多其他信息更能帮助人活出美好的人生？我给这篇讲道起的题目是活得美好的人生。当你刚开始读传道书时，这个题目似乎并不明显，因为整卷书看起来相当灰暗。但答案就在这里。当你不断阅读传道书时，你会发现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日光之下的一切事情，其首要目的是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引向那位日光之上的神。日光之下只是一个比喻，它并不是单纯指白天，它所指的是今生、现世、每天所发生的一切。当你不断往下读时，会突然读到一些经文，例如神将永恒安置在人心里。那时你会发现自己必须从自我中心的世界里走出来。此刻有一个原本没有写进讲章里的念头突然浮现在我脑海中，所以我愿意相信，或许是圣灵在推动我把它说出来。每逢像今天这样的主日，也就是安息日，我们聚集敬拜，其目的正是要让我们的思想定睛在将来永恒的安息之中。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其实是在与那已经得胜的教会一同敬拜。那是在某种意义上位于日光之上的教会。因此，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应当超越这个世界。我们的思想应当指向永恒。至少每周一次，我们要从这样的循环中暂时走出来，上幼儿园、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上大学、找工作、积累退休金，然后死去。神是在告诉我们，你不能这样活。你的思想必须被提升，必须定睛于那位日光之上的主。事实上，这种渴望本来就存在于人心里。世界也表达过这种渴望。那首获得奥斯卡奖的歌曲《彩虹之上》，虽然讲的不是天国，而是奥兹国，但它表达的也是同样的心声，一定还有别的东西存在。一定有一个更高、更美的地方。而传道书作者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如果想要活出真正美好的人生，我们必须经常思想那永恒的事。我们应当享受自己的配偶，应当享受食物，这些都写在传道书里。应当享受饮食，应当享受休息， 应当享受邻舍，应当享受年日，应当享受产业，应当享受工作。正是传道书告诉我们，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有时这样，有时那样。神赐下这些事物，本来就是让我们享受的。因此，所罗门这场实验最终得出的结论，并不是修道主义，也不是禁欲主义，更不是极端克制一切快乐。这并不是传道书要带我们去的方向。神并没有呼召我们躲进山洞与世隔绝，神也没有呼召我们拒绝人生中一切美好的事物。恰恰相反，神赐下今生许多美好的礼物，本来就是让我们去享受的。我们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读到这样的话，这节经文把这些观念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请注意最后那个词，享受。神把万物赐给我们，是要我们享受。因此，我能够享受人生，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如此。我能够享受我自己。当然，如果让我回顾自己的人生履历，我会希望有些事情做得更好一点。如果能重新来一次，我会希望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更出色一些。谁不会这样想呢？即便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人也是如此。冠军总希望自己能再多拿一个冠军，再多一年，再多一天。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也应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处境。我们可以，也应该享受自己是谁，享受自己认识的人，享受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享受每一天所带来的经历。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以及我认为所罗门在传道书中所表达的，就是我能够享受这些事物，因为我并没有把盼望建立在这些事物之上。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其中的区别。如果你很难区分享受某样东西和依靠某样东西之间的差别，那么可以这样检验自己。这里所说的依靠，就是把某样东西当成人生的根基。试着想一想，如果这件东西被夺走，你会怎样？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受伤，我也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忧伤或悲痛，但我要用另一个词来说明问题，绝望。如果它被夺走之后，你整个人都会崩溃，那么你就不仅仅是在享受它，而是在依靠它，而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因此，在传道书《日光之下》的信息当中，始终穿插着一种日光之上的眼光。很多人参加追思礼拜时，都听过我引用传道书第七章“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往糟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传道书七章一至二节，换句话说，今天就是你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你需要思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需要思想永恒中的事，不要只思想那些眼睛看得见、手能够摸得着的事物。你必须这样思考，因为死亡是每个人的归宿，而活着的人应当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传道书第五章又告诉我们，当我们进入神的殿时，应当谨慎自己的脚步，也就是说，要带着敬畏和思想来到神面前，要知道自己站在圣地之上，要知道这里是我们能够找到真正答案的地方。最后，传道书以一个总结结束，像一位优秀的讲道人一样，所罗门将整卷书浓缩成一句结论，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传道书12:13-14。这其实正是基督的信息。我们在新约中同样看到，不要爱世界。不要积攒地上的财宝，因为虫子会咬坏，贼会偷去。耶稣也是这样教导的。今天一开始，我们引用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26那令人警醒的话，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有时会想，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会不会多少想到所罗门？因为在所罗门之前，大概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拥有如此丰富的财富和荣耀。然而，最终的问题仍然是，如果失去了灵魂，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很多人误解了这些话。他们以为真正虔诚的信仰就是轻看神所赐的一切属世恩典。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不是传道书的信息，也不是基督的信息。很多年前，我家的屋顶需要更换。每次下雨，雨水都会漏进屋里，损坏里面的东西。于是我发现自己很难真正享受这个家，因为我始终担心漏雨的问题。我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屋顶。而当新的屋顶安装好之后，我终于能够安心享受这个家了，因为我知道它已经受到保护，至少不用担心雨水了。当然，这个比喻只能讲到这里。但我想说的是，如果我要真正享受神所赐给我的人生，我必须知道自己已经被遮盖，而遮盖我的正是基督的宝血。无论神赐给我的东西是多还是少，他们都不是我盼望的根源，他们不是我的宝藏。我之所以能够享受这些恩赐，是因为我的永恒已经被基督的宝血所保障。最后，我想用一个故事结束。我知道，自从我结婚以后，我的讲道里开始出现很多婚姻的例子。后来有了孩子，又开始出现很多关于孩子的例子。因为这些就是你生命最真实的接触点。不过今天我要回到一个体育故事。这个故事对我的意义可能比对你们当中的许多人更大。如果你有体育背景，也许会特别有共鸣。如果没有，也许我应该邀请你来参加教会篮球联赛。不过无论如何，你都会明白我要表达的重点。1981年上映了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烈火战车》。那部电影改编自真实故事。当时距离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已经不远了。我们教会里就有几位曾经冲击1984年奥运会资格的人。我有两三位室友甚至真的进入了奥运代表队。因此，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奥运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在《烈火战车》这部电影中，导演将两位运动员进行了鲜明对比。其中一位是基督徒，另一位不是。电影中有两句台词，多年来一直深深印在我的心里。第一句出自那位非基督徒运动员。在奥运比赛前夕，他极度紧张，几乎崩溃。他的教练试图在旅馆房间里安慰他。教练说，100米赛跑本来就是为神经质的人设计的。显然，这并没有起到安慰作用。你能够感受到那种巨大的压力。那位运动员几乎被压垮了。而在一段极其真实却又令人心酸的独白中，他说，我要抬起头看向那条跑道。4英尺宽的跑道，10秒钟的孤独冲刺。而就在那10秒钟里，我必须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可是，我真的能做到吗？每当我想到这句话时，都觉得无比空虚。 然后再看看另一位基督徒运动员的话。这是真实历史人物的故事。当时他的姐姐担心他参加比赛会影响他的宣教事工。于是他向姐姐解释。姐姐怀疑他的选择。他认为他应该把全部精力投入宣教工作。而他回答说，我相信神为我预备了一个使命，那就是去中国宣教。但神也把速度赐给了我。而当我奔跑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神的喜悦。那么让我问你们，这两个人当中究竟是谁更享受奔跑呢？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圣灵，使我们领受这卷奇妙书卷中的智慧。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今生确实有许多值得享受的恩典。我们应当享受我们的丈夫和妻子，享受儿女，享受父母，享受清凉的微风，享受愉快的交谈，享受美妙的音乐，享受你所赐的一切美好礼物。但也求你保守我们，不要陷入一个错误之中，以为享受这些事物本身就是人生最终的意义。求你赐给我们从上头而来的智慧，帮助我们透过这些恩典看见赐恩典的主。我们如此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们。